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80岁王景翠第三次被劫持入狱，崔群英被吉林女子监狱迫害致脑血栓，家人探视权被剥夺。四川省攀枝花市政法委书记谢中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庆油田公司采油五厂8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景翠，2021年5月8日被大庆市红岗区公安分局警察非法抓捕、关押、诬告，被大庆市萨尔图区高新开发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款10000元。今年过完年，他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这已是他第三次被非法判刑入狱。王景翠于1998年开始修炼教人向善的法轮功，身心受益。自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王景翠多次被当局抓捕、抄家、非法关押、经济勒索，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入狱三次。2002年王景翠在家中被大庆采油五厂派出所警察绑架，在大庆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8个月后，遭红岗区法院冤判，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2006年王景翠再次被红岗区法院网判4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残酷迫害。结束冤狱回家时，王景翠被摧残得几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记忆力严重下降。2019年11月王景翠在赶集时向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红岗分局警察闯入家中强行绑架，并被非法抄家。王景翠在公安局遭非法扣留期间，被迫害到身体出现严重病状，后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回家。在此期间，警察经常打电话骚扰他儿子。2021年5月8日王景翠正在儿子家，红岗公安分局8个警察将已不能行走的王景翠用轮椅推出抬上车，送进大庆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之后王景翠被萨尔图区高新开发区检察院非法批捕。王景翠在看守所出现病危状态，高度昏迷，不能说话，被送到大庆市第5医院重症监护室。期间家人被剥夺探视权、知情权。王景翠在医院身体稍微缓和后，又被送回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10月15日王景翠家人经过再三询问，才得知他已被萨尔图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0000元，钱从王景翠的银行卡中强行扣提。今年大年过后，80岁的王景翠被第三次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延吉市朝阳川镇法轮功学员崔群英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1年半，2021年9月17日被劫入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今年5月24日狱方告知家属，崔群英得了脑血栓、肺结核等病已住院，家人要求探视，但一直被狱方拒绝，家人十分担忧他的身体状况。崔群英今年60岁，2021年4月3日在延吉市高铁西站候车室过安检时，被沈阳铁路公安局延边公安处延吉高铁西站铁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当天崔群英被非法抄家，家中大量私人物品，包括现金、手机、播放器、书籍、U 盘、真相资料等被抢走，同时他被非法刑事拘留。今年2月份狱方给崔群英的家属打电话，要求存入2000元钱。5月24日狱方又告知家人说，崔群英身体出现脑血栓、肺结核等病况，现已住院治疗。狱方还谎称崔群英入狱时就有这些病，现在严重了。事实上 监狱在犯人入狱前要对其进行体检，有严重疾病不适合关押的，监狱会拒绝接收。这期间，崔群英的家人一直都不被允许探视他，家人打电话去询问，狱方也不接听。通过一个亲属联系狱方，监狱管理人员说，不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就不让家属探视。现在，崔群英的家人十分担心他的状况，不知有没有生命危险。据民会网报道，今年一月，四川省攀枝花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中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2016年9月至2021年9月，谢中华任攀枝花市政法委书记期间，操控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公检法司系统各部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抓捕、抄家、非法判刑等迫害。谢中华是四川省攀枝花市雅安市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谢中华，男，彝族，现年58岁，四川延边人。谢中华于2001年2月任攀枝花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于2011年8月任雅安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于2016年9月至2021年9月任攀枝花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据民会网报道不完全统计，谢中华任攀枝花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期间，攀枝花市有1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70人被非法判刑，44人被非法劳教。谢中华任攀枝花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期间，有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18人被非法判刑，33人被非法抓捕，60人被骚扰。谢中华对此负有不可逃脱的罪责。善恶有报是天理，谢中华遭到违法违纪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基督城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游行，民众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南半球的新西兰基督城现在正值冬季。今年6月11日星期六，基督城晴空万里，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纪念桥边举行集会游行，讲述法轮功真相等活动，希望人们来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并且关注中共迫害人权的问题。新西兰民众称赞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和平理性。来自基督城教会的菲利普·奎迪发表演讲，他说，法轮功是一种古老的修炼方法，通过打坐冥想使人们身心健康，自1992年从中国传出，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在中国有数千万人修炼法轮大法。然而，自1999年以来，中共一直在迫害法轮功学员，逮捕、监禁，甚至杀戮他们，这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所以，我们站在这里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要求释放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所有修炼人。史蒂夫·柯南和妻子玛丽观看了法轮功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的表演。史蒂夫说，我敬佩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他们和平理性，用这种非常艺术的方式引起人们关注，向人们展现他们的慈悲、善良和大度。我的直觉告诉我，法轮功一定会赢。中共之所以会恐惧，是因为法轮功的理念和他们的共产主义学说不一致， 中共独裁政府只想控制人民。玛丽说，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牟利简直太恐怖了。法轮功学员非常勇敢，他们不怕中共无处不在的特务，在这里举行公开活动，这应该让每一个新西兰人思考。虽然我们离得很遥远，很容易忽视中共的人权问题，但是我们都是世界公民，而不仅仅是新西兰的公民。我们应该担负起照顾、关怀世界人民的责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733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8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一年中突破病魔干扰的经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5日。2020年夏天，因为修炼上的放松，我在一次家庭关中没守住心性，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当时左眼视力模糊，视物不清，眼睛里好像有阴影挡着。开始我心里很紧张，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赶快向内找，在法中归正自己，同时发正念清除邪魔，但收效甚微。时间一长，思想上就产生了压力，不知到底是哪颗心阻挡着。到2021年春天，我的身体状况仍然很差，有时头晕目眩，走路两腿无力，视力又差。遇上路不平的地方，不好好看着，一不小心抬起脚，找不到落脚的准地方，一脚深，一脚浅的，苦不堪言。尤其在中国大陆，出去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还存在安全问题。我都是白天出去做，每次出门，我先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加持我，每次都是信心百倍的出门，顺利的归来。虽然在做的过程当中有难度，苦一点，但心还是快乐的。虽然我还没达到像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的吃苦当成乐，但是我还是能坦然面对。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上了大约2年没见面的 A 同修，当时他有急事，我俩交谈几句就分手了。再次见面时，他问我现在怎么样，我说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他说我也看出来了。我一听既然他看出来了，我就和他大概的说了我的身体情况。这事我没再跟任何同修说起，因为现在救人时间紧迫，我怕同修知道了为我担心，分散精力，我有师父管。结果哀同修很负责任，到了他的学法小组谈了我的情况，引起了 B 同修的重视。通过 A 我认识了 B 同修念很正，交流中都能站在法上，富有责任心，他帮我理顺了思路，先着手从净师净法上找问题，再找家里有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别的没有，再从家里的照片上查找，从穿戴到背景，这一找还真有问题，有胸前戴毛毛头像的，有戴红领巾的，背景有五星血旗的，还有一张在北京天安门前有毛毛像的。我把这些坏东西清理掉之后，归正自己，空间场干净了，正念也足了。那天发正念，突然想起我应该用神通清理干扰我身体的病魔假象，我这才想起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过，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拿出固定时间， 晚上八点先清理自己，再清理自身的空间场，天天如此。再有明慧周刊中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有关发正念的交流，对我也有很大帮助。一天我去 A 的学法小组，半路上我突然发现，哎，我走路两腿有劲儿了，头也不那么晕了，当时心情无比激动。那天我有事去找 C 同修，说到发正念的事，顺便谈到了我眼睛的情况。他说，你发正念了吗？我说发了。他说，你怎么发的？我说了发正念的经过。他说，你说的也没错，但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要站在正实法的角度。谈到向内找，他说，看你小心翼翼的。那段时间我确实很累。当时他说话语速很快，态度严厉，噼里啪啦几句话犹如棒喝般敲醒了我。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找到自己有顾虑心、怕心、私心。这时我彻底明白了，以前我是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上，太注重结果，所以出现了前段提到的收小胜微。重新调整发正念的思路，首先站在正法角度，我随师下士就是为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不管我表面这个肉身怎样，那只是我修炼过程中的一个载体，我修成的那面已经隔开了，那才是真正的我。我现在发正念就按照师父在关于发正念中一些要领，没有了细节上的那些繁琐的东西。我豁然明白，那两句正法口诀足以震慑所有邪恶，其内涵深，范围广。个人所悟，如有不妥，敬请指教。感恩师尊慈悲苦度，感谢同修无私相助，叩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隐藏的执着，腰部剧痛消失》，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0号。我修炼法轮大法有五年半了，我清楚地记得2022年1月5号那天，我和八岁的儿子正在阁楼上收拾圣诞装饰品，一阵刺痛突然贯穿我的腰部，仅仅几秒钟，疼痛就变得很严重，我只能尽力下几节台阶回到客厅，然后就什么都做不了了。这是椎间盘滑脱的症状。我痛苦地靠在客厅里的一个边柜上，上身的每一个轻微的动作都能引起剧烈的疼痛，我忍不住了，疼得叫了起来。我的家人无奈地观察着我的状况，我双手支在柜子上面，哭着，叫着，以致我丈夫冲过去关上了窗户。半个小时后，我咬紧牙关，决定去卧室。其实卧室只有几步之遥，可我花了大约20分钟，才终于挨到床边。我痛苦地呻吟着，倒下了。一，在剧痛中向内找，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无法相信，我的身体本来很健康，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种状况？我向师父求救。随着疼痛的加剧， 我尽可能地向内找。我很久都没有练第五套功法了，因为我无法忍受打坐时腿部的疼痛。这不就是我在过去几年的修炼中一直想避免的痛苦吗？我也想起了我求安逸的心。前几个星期，我都没能在早晨学法前练功。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凌晨三点起床，练两个小时的功，然后从五点开始，和学法小组的同修一起学一讲法。但我无法长时间保持这种状态。当闹钟在三点钟响起时，我会把它调到五点钟，然后我又睡着了。于是我放弃了在早上练功的想法。但是即使在白天，我也很少能练功，因为被工作或其他事情分散了注意力。我虽然也意识到这是一种干扰，我应该练功，不能求安逸，然而我却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最近我甚至想到，如果能在床上躺一天，睡个好觉该有多好。当这一切在我脑海中闪现的时候，我正如我所愿的躺在床上了，可是我却疼得无法翻身。真是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好坏出自人的一念，选自转法轮。旧势力显然已经注意到了我的求安逸心和不想吃苦的心，想阻止我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或者这个经历是师父为了让我更勤奋而做的安排。我不知道该如何辨别，由于剧烈的疼痛，我也无法集中精力发正念或向内找。我请同修们正念支持我，同时我听师父的讲法，不断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我疲惫地睡着了。凌晨的某个时候，我醒了。当我想像往常一样侧身起来去厕所时，感觉就像有一把匕首插在我的脊柱上。在剧烈的疼痛中，我试图在床架上慢慢拉起自己的身体，但一到某个位置，我就又疼得倒下了。我丈夫过来帮我，他拉着我的手，试图小心地把我拉起来。但这也没有用，我痛苦地叫着，他只能让我倒在床上。我应该叫救护车吗？我真的受够了。但我很快就放下了找医生的想法。我一共花了三个小时，才终于把上厕所的想法付诸实践。经过无数次尝试，我下了床，四肢着地，爬进了与卧室相邻的浴室。一到那里，我不由地想起一位同修说过的话。由于器官感染，他在排尿时疼得很厉害，他认识到这是一种消业的表现，并坦然承受着痛苦。我比他差得很远。更糟糕的是，我在与疼痛做斗争，这样就使痛苦更加强烈。二，认识并去掉妒忌心。回到卧室，我坐在床上发正念，这让痛苦变得轻一些了。在发正念时，我突然可以从上面观察自己，我从上面看着，我从卧室爬到浴室，再爬回来的这一幕，好像是旧势力在说，你们看看，这样就想成为大法弟子，他甚至连这么小的痛苦都不能忍受。在我的脑海中，我看到了李洪志大师，他正皱着眉头。这就像当头一棒，我感到非常羞愧。很明显，我没有在修炼的路上精进，而是停留在一个层次上。我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今天我跟练功人讲，你可不要这样执迷不悟。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更高层次上修炼，妒忌心必须要去掉。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师父的这段法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随着我不断地向内找， 我发现了各种形式的妒忌心。比如我丈夫晚上睡着了，打着鼾，而我还在电脑上工作，这时候我就会妒忌。我也会妒忌那些一起去旅行的家庭，而我的生活则是根据大法项目的需要来安排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是时候消除我对常人事情的羡慕了，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并请师父帮助。师父，我已经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妒忌心，这种心并不来自于真实的自我，这些都是人的观念，请您帮助我去掉妒忌心。瞬间，我背部的疼痛减轻了，我感谢师父的点化和保护，显然我做对了。三，师父在我身边。我坐在或躺在床上待了一整天，听或读师父的法。下午，我和一位同修通话时，他告诉我，他年轻时经常出现椎间盘滑脱的症状，通过学法轮大法才摆脱了痛苦。我把这看作是师父在鼓励我练功。在痛苦中，我挣扎着下床，小心翼翼地直起身子，靠在衣柜上，以便能够站立起来，然后我开始练功。到第四套功法时，我已经可以独立站立了。虽然我刚开始得忍住痛苦不叫出声来，弯着身子时，手只能到膝盖处，但练到第三次时，我的手几乎伸到了脚踝处。当我练完功再向内找时，我回忆起童年的一幕。那时我四五岁，患了一种不知名的疾病。我的父母曾带我到一家儿童医院，医生表示要在某一天抽取我的脊髓液。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听到一个声音告诉我离开医院，我是健康的。于是我收拾好东西，想抱着我的泰迪熊离开病房，但所有的门都锁着。我开始大声喊叫，第二天我的父母接我回家了。回想起来，我明白了，是师父那时就在我身边了，在那个手术前把我解救了出来。那时我甚至还不知道大法的存在。大约40年后，我才把转法轮拿在手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意识到，通过我这次的痛苦，终于可以消除在我童年时表现为疾病的业力了。同时，师父利用这个痛苦，让我认识到我的妒忌心和求安逸心，并消解了我对痛苦的恐惧。这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总共持续了三天。我希望所有像我一样想避免痛苦或有求安逸心的同修都能够克服困难，并去掉隐藏的执着。这是我在目前层次上的理解，不足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来时向内找，糖尿病症状12天全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7号。我是1996年得法的，今年60周岁。得法前大病没有，头疼脑热是常有的事。得法后无病一身轻， 大法真好。最近我身体日渐消瘦，口干舌燥，体乏无力，伴随着视力模糊，关节疼痛，心就像被揪着似的，总之哪儿都不好受。心想饭也没少吃，怎么这么瘦呢？没有劲儿。家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说什么三多一少的，让我去医院查查，我也没往心里去。外边认识我的人看见也说，你最近怎么这么瘦啊？瘦得太快了。我从130斤一下降到114斤。时间一长，我觉得不对劲，知道是心性上出问题了，我必须马上调整心态。于是我提出休假回家，老板看我这样也同意了我的要求，不再留我了。哪儿出现了问题呢？回家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出的是怨恨心造成这种状态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工作中的同事告诉我他涨工资了，是他要求老板给涨的，每月涨500元，不涨就不干了。老板答应他了，并且老板告诉他别跟我说涨工资的事，怕我也去找老板，因为以前我也多次找过老板提出不干了。听完后我想，我是练工人，处处要为别人着想，做买卖也不容易，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不争。嘴上是这么说的，可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人心被触及了，心里不平衡了。我在这儿干了16年了，工资一直是2500元。怨恨心出来了，也不向内找了，心想老板总当面说我如何如何啊，这不是表面吗？这一关没过去，下一关就来了。搭档的同事因事请假迟迟不来上班，两个人的活就我一个人干，这样我就怨上加怨。邪魔乱鬼在另外空间可看得一清二楚，就趁虚而入，钻了思想上的空子，造成了这种状态。静下心来，深入向内找自己的不足，这一找人心真是不少，妒忌心、争斗心、色欲心、怨恨心、利益心、怕心、疑心、顾虑心、虚荣心、显示心、看不上别人等等人心，去掉它，解体它。我反复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每天大量学法、抄法，增加练功时间，长时间发正念，有时出去救人。大法的法理源源不断地打入我的心灵深处，归正我的思想，净化我的身体。师父就在我身边，加持弟子正念正行，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走正走好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我的妯娌患有糖尿病，他听说了我的情况，来到我家，要给我测血糖。我出于情面没有拒绝，但我心里清楚，跟师父说，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不承认，都是假象，与我无关。结果出来24，他说，嫂子，你这指标太高了，正常是5到6，你上医院去吧，你得打胰岛素。糖尿病最后并发症这个那个的。我不为假象动心，就看你动的是人念还是神念，这一念至关重要。大法的无边法理坚定着弟子的正念正行。有一天晚上，我发正念，双盘立掌，从6:50发到9:20，那真是一场正邪大战，惊心动魄。开始我感觉自己的力量不足，身体不稳，思想不静，手立不直，我就背正法口诀，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而且想到每个大法弟子都有护法神、天龙八部及修成神的一面，都发挥作用吧。 发着发着，觉得自己思想清静了，身体不动了，单手立掌，就像一把利剑立在那儿，笔直笔直，一动不动，完全是一种无为的状态了，非常美妙，殊胜，庄严，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千言万语谢师恩，师父伟大，法伟大。随之增加了练空时间，由一个小时宝轮增加到两个小时宝轮，连续四天。通过大量学法、练功、发正念及向内着，身体一切不正确的状态完全消失了，真是有一种修炼如初的感觉。是慈悲伟大的恩师把弟子身体不好的东西拿掉了，糖尿病的症状12天就这样解体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弟子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谢师恩，佛恩浩荡，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唯愿师尊笑。这是个人在现阶段的体会，不当之处请大家以法为师。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你来了，食堂全变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小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8日。我是2014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至今已经8年了。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殊胜和美妙，深切地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了美好，净化人心，福益社会。这些年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我都能够写一本书了。在这里，我仅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得法修炼和在幼儿园食堂工作的故事。第一部分，身心疲惫，重归大法。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父亲去世早，我提前辍学，在家务农。因为我书念得少，看报纸都很费劲，字也写不上几个。来到市里打工更是不易，因为没有知识，轻松一点的、好一点的工作我都干不了，所以一直过得很苦、很累。其实，我在1999年以前就看过大法书《转法轮》，是家里亲人送给我的。那时，我读书很费劲，书里的内容也不懂是什么意思，也许是我与大法有缘吧，我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我们农村的夏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太阳会又大又红又圆。有一天，我看到太阳在转，非常的漂亮，转得非常快，有时正转，有时反转，只要我看它，它就在转。我知道别人看不到。即使是这样，在这个现实社会中，迷在尘世的我，不知道法轮大法有多么好，有多么的珍贵，我没有坚持学下去。现在想想，心里真的很后悔，很遗憾。到了2014年，身心俱疲的我，突然想起了法轮大法，我要重归大法。我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一修到底。从此，
我的身体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不知不觉中，病痛全都不翼而飞了，没有病的感觉真好。修炼后，我的心像打开了一扇窗户，法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所有的大法书我都能非常流利地通读了，这真的很神奇。我遵循大法真善忍的原则，修心向善，遇事能为别人着想了。我变了，家人也变了，我与丈夫、孩子都能和睦相处了，我有了温馨的家庭，家人看到我身心的变化，都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第二部分，你来了，食堂全变了。2021年下半年，我应聘到一家幼儿园做食堂切配员。刚到食堂，我看到地面上有水、大米饭粒、菜叶等等没人打扫，每天大家就是这样踩来踩去的，因为还有油渍，走起路来时不时的打滑。整个食堂脏兮兮、油腻腻的，库房和休息室的门好像很多年没人擦过了，有很厚的一层灰，原本白色的门变成了黑色。我心里想，这是幼儿园的食堂，卫生这么差，孩子们吃的东西能干净吗？在食堂里工作的有大厨、面案、煎点和切配员，每岗一人，各自负责一摊，每个人还有卫生分担区。据说在我之前已经换了好几个切配员了，他们都是以自己的活怎么多、自己如何累为由，只完成切配的工作，不去打扫卫生。所以几年下来，分担区的卫生非常差。我来了之后，我把卫生彻底的清理出来了，那几个黑门陆续的被我擦干净了。我用刮板刮地面，逐渐的地面也被我清理干净了，整个食堂焕然一新。我刚到食堂的时候，面案大姐私下里跟我说，食堂这几个人，你别看表面上挺好的，其实一点都不和，天天勾心斗角的。她还告诉我说，这园里的人谁都犯大厨，他经常滑倒，有时一方盘的饭拿不住，一下子就扣到地上了，他的手好像不好使，他每天都得打几次喷嚏，一个接一个的打，一打就是很长时间。他说的情况我刚去时也看到过。每当面案大姐向我诉苦抱怨不公时，我就用自己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开导他。我说，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可以做个好人，我们要学会理解别人，善待别人，包容别人的不足。我还说，这个人不管他以前有多不好，有多少缺点和毛病，但是如果他意识到了，想改好，想归正，想要做个好人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他改过的机会。如果更多的人能按真善忍做个好人，那我们生活的环境将变得越来越好，人人都会受益其中。在工作中，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地对待每一道工序，将菜洗干净，按菜品要求切好形状，按类分好，把卫生打扫干净，用心去做，不糊弄。每天上班，面案大姐就告诉我干这干那，还说这个活是你的，那个活是你的。我不计较，也不争辩，她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默默地付出。我善待每一个人，一有时间我就会帮助他们干活，与每个人的关系都很好。食堂里的人看到我的言行举止和为人处事，很快的也被我带动起来了，食堂的环境发生了改变，气氛也变得越来越和谐了，大厨和那两位大姐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了。 面案大姐感慨地说，我在这儿干了3年了，这食堂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你来了，这里全变了。他还说，在你来之前那个干切配的，天天累得裤子往下掉，从早上上班一直切到下午也切不完，天天嚷嚷着累。可是我看你干得还挺轻松。不光他这么说，连大厨、门卫还有其他人也这么说。我知道是法轮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赋予了我超长的体力与精力，使我干起活来才能够事半功倍。有一天，保洁大姐说，大厨怎么变了一个人似的，以前张嘴就骂人，连楼上的保育员都骂，现在怎么不骂了？面案大姐也说过，以前大厨经常骂她，欺负她。后来我了解到，面案大姐的丈夫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很不容易。以前，大厨确实骂过她，欺负过她。可是，自从我去食堂上班，就没听过大厨骂人，大厨的变化很大。后来，我发现她的手慢慢的好使了，也几乎不打喷嚏了，方盘子也不往地上掉了，她这些毛病不知何时都消失了。面案大姐也说，她这毛病都没了，好了。面案大姐还告诉我说，在你之前的切配员临走时，到园长那儿给我和大厨告了一状，把我俩都给说了，特别是把大厨给损坏了。若不是你来了，园长都要把大厨给开除了，你来了，全都变了。他还说，以前大厨从来不切菜，你来了，他还主动帮你切菜。现在没有人再去领导那儿告状了，每顿饭都能保证按时开餐，因为整个食堂的氛围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相处融洽，在干好自己工作的同时，还能主动去帮助别人，谁也不会感觉压力大了，每个人都轻松了。食堂里的人都说，我是他们的小救星，我若不去，他们就散伙了。看到大家的变化，我深切地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讲，我们讲度己度人，普度众生，所以法轮它会内旋度己，外旋度人。外旋时它发放能量，使别人受益，这样一来，在你能量场的覆盖面之内的人都会受益，他可能觉得很舒服。不管你走在街上也好，在单位，在家里，都可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在你的场范围之内的人，可能无意中你就给他调了身体，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人的身体是不应该有病的，有病就属于不正确状态，他就可以纠正这种不正确状态。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可能有人想骂人，突然间改变思想，不想骂了。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在过去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就是这个意思。第三部分，认同大法好，同事得福报。我深知，环境的改变，每个人的改变，都来自于法轮大法，是大法无边法力的展现。因为只要有时间，特别是大厨切菜的时候，我都要给他讲大法真相，讲做人的道理，讲善恶有报，因果轮回，还讲我修炼法轮大法前后的变化。因为食堂不是很大， 我讲的时候，面案大姐和间点大姐也在听，只要有机会我就给他们讲，基本的真相都讲了。我告诉他们说，法轮功根本不是电视里中共宣传的那样，那是恶手江泽民与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与诋毁，有意抹黑打压法轮功。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处处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大厨说，你一来我就看出你是好人。我把内容丰富的真相播放器送到他们每个人的手里。过了几天，我问，都听了没有啊？大厨说，听了。面案大姐说，没听多少。间点大姐说，没听。间点大姐这个人很厉害，好像是食堂里的老大，谁说什么都不对，就她说的对。但我同样善待她，一有机会我就告诉他们，回家没事儿一定多听真相广播，听完了对你们身心健康都有好处。过了一阵子，我又把准备好的真相信分别送给他们。间点大姐看完真相信后变化非常大，在此之前我和大厨一说话，有时他就一大堆的话在那儿等着，还说，某某某，你心眼太多了。看完真相信后，他也没有那些话了，因为真相信里有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修炼后的身心变化，还有各种真相内容，启发人善念的古今故事。12页的信他们都看完了，真的了不起。之后他们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真心的为他们的选择而高兴。我刚去食堂上班时，幼儿园里的人都不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工作不长时间，园长就给予我很高的评价。他说，园里的人上上下下都说你好，你是挺善良。有一天，我修炼的事被园长和主任知道了，大厨担心他们不用我，就赶紧替我说好话，说了很多。他说，信仰是个人的事，你看谁像他干活这么好，我都在这儿干了5年了，没一个像他这么好的人，活儿干得这么好。园长和主任听后没说什么就走了。第二天早上我一到食堂就听大厨说，我昨天太顺了，今年的大葱和白菜这么贵，我买的还都非常便宜。又说，我那套房子一直都租不出去，我都想了，租不出去就只能再闲一冬了。可是没想到，昨天居然有3家抢着租房子，还一个比一个给的价高。他兴奋地说，太神了。我听后从心里为他高兴。这是他善待大法弟子，敢公开为大法弟子说好话，得到了福报。大厨有时高兴了，还会在食堂里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生命真的得救了。面案大姐也说他非常顺，他儿子要买房子，首付的钱都不够，家里人对钱都看得很重。筹不到钱让他很烦恼。有一天他说，家里居然拿钱交了首付帮儿子买上了房子。大法弟子在社会环境、工作环境、家庭环境中实修自己，提高心性后的高境界品行，感动了身边的人，归正了周围的环境，使众生受益，向世人证实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众生带来了光明与美好。法轮大法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全新的人生。法轮大法福泽众生，让我和家人，我身边的人都受益无穷。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